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在这一次的夏令会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这次我们夏令会的题目叫新人三观。什么叫做三观呢？这是在国内目前很流行的一个词，就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我们熟悉的经文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多变成新的了。那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各位晓得，新造的人在英文里面是叫 new creation， 就是上帝重新造我们，就是我们原来是一个旧造的人，现在上帝重新再创造。那重新再创造，他怎么样来创造我们呢？被创造以后的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就是这个新人呢，不是单单在口语上啊有一些改变而已啊。比如说我们在救人的时候，我们会说谢天谢地，各位有没有这样说过？现在我们说感谢上帝，好，这是口头语的改变。过去我们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那个主席居然说啊，今天晚上我们有缘在这里一起聚会。好，请问有缘这个词是什么词？这是佛教的名词，是佛教的观念。我们在基督徒里面，我们通常会说我们有福气在这里一起聚会，好，有福不是有缘。好，好，这是口头语上的一些改变。或者我们啊，以前喜欢看《西游记》，现在读《创世纪》。以前我们读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现在读《使徒行传》。好，那这是生活方式有一些改变，读书有一些改变。以前我们喜欢唱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那现在我们唱呢《何日主再来》。好，那么这是啊诗歌有一些改变。生活方式呢，我们以前在假日的时候我们出去游山玩水，那么现在我们假日的时候来这里参加聚会，这是生活方式有一些改变。但是一个新造的人不只是这些外在的口头语、生活方式或者形式的一些改变，最重要的，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观念，新的观念，也就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那当我们讲到这三个词的时候，我想从国内来的很熟悉世界观这个词，哈，这是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常常讲这样的话。那最近很少人大概用世界观这个词了。那世界观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会说明啊。今天晚上我们着重在世界观，也就是前面三堂我们要着重在世界观的改变。价值观就是到底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到底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优先本后次序的，这是明天晚上啊苏师母主要要讲啊，用两堂的时间来讲价值观。然后最后一堂我们讲到人生观，就到底我应该怎么活，我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到底我人生应该怎么过，这我们称之为新人三观，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那当我们讲到观的时候，好像都是观念，好像都是理论的，好像都是理性化的，事实上这三个观念就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动作存留，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方式，影响我们如何行事为人，影响我们如何决定我们的婚姻对象或者我们子女的婚姻对象。现在在座各位大概是为你子女考虑你的婚姻对象，或者是考虑我们的工作，考虑我们的去留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影响了我们一切的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所以这一次的退休会里面，我们特别着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若是这三个观念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有一个新的更新而变化的认识虽然可能有很多人说我在基要真理班都已经学过了，或者有一些这些观念我很多在教会的主日崇拜当中都已经听说过了，但是我们重新来思想借着我们在这里山明水秀的地方、鸟语花香的地方那这里这么漂亮的地方，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来应用、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侍奉工作当中，这是我们的目的。那到底什么是新的世界观呢？就从今天晚上跟明天早上两堂，我们要着重世界观。到底什么是世界观呢？ Charles Colson， 可能各位听说过啊，这位作者哈，他是一个啊，曾经是在 Nixon 的时候做过幕僚长的啊，他后来被下到监狱里面去，啊，在监狱里面他信了主，他成为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传道人，特别是在监狱事工和广播的事工方面，现在是神非常重用的一位传道人啊，有人称他为当今美国社会的先知啊。当然先知这个词是他的恩赐，不是指这个职分，而是说他有一个先知性的职分来提醒美国社会，特别美国的政治界、经济界知识分子啊，他常常提出非常根据圣经的一些警告啊。因此啊，他在有一本书叫《世界观的故事》哈，《世界观的故事》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什么叫做世界观呢？世界观基本上来说就是这三个原则，这是我们基要真理班都已经知道了哈。世界观就是知道说世界是谁创造的，到底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到底是谁呢？然后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显然是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世界出了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然后接下来救赎这世界的问题怎么办。当我们讲世界的时候，广义的是世界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到底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到底从哪里来的，我到底是谁呢？到底我出了什么问题呢？我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那各位注意到这里有三个英文字啊，第一个是 who， 对不对？第二个是 what， 第三个是 how。 基督徒在面对任何决定的时候，基督徒如何行事为人，基督徒在面对任何重大的考虑的时候，这三个次序非常的重要啊。我们通常最先考虑的是哪一个字？ How， 对不对？怎么办？好，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仍然遇到很多的苦难，我怎么能够胜过这些苦难？或者我现在像刚刚郑牧师讲的年纪不大，但是身体渐渐的零件要更换了，要替换了哈。好，那么我身体的零件渐渐损坏了，我怎么办？我怎么能够快乐？我外体虽然朽坏，我内心怎么能够快乐呢？我怎么能够一天心思一天呢？我怎么办啊？那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能够解决我很多现实的问题吗？我们通常考虑的都是 how， 或者是我们当中有做长老执事、有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我们通常也关心说我怎么做好我的事工，我怎么解决教会中许多的难处，或者我在探访或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许多的抗拒，我怎么样能够让他们信主？通常我们关心的都是 how， 都是如何解决这问题啊。我相信整个中国的文化，整个后现代社会的文化都是只关心现实的问题、实用主义的问题。那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那这新造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更新的变化，就是我们不是单单实用主义者，意思就是说我信了上帝以后，让上帝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这个跟拜菩萨就没有什么差别，这个跟一个拜马祖的人也没有什么差别，拜土地公的人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拜马祖，为什么要拜观音菩萨，为什么要拜土地公，也是希望他给我福气嘛，希望他帮助我解决灾难，希望他让我阖家欢乐，希望让我能够多子多孙。我们现在大概不求多子多孙了哈，那至少让我们能够凡事顺利，或者让我能够升官发财。那一般的人所求的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不认识神的拜偶像的人所求的就是这样。那我们如果成为基督徒以后，也是求的是 how， 也就是说我怎么能够解决问题，我怎么能够得到好处，我怎么能够得到平安的话，那我们还显然还没有被心意而更新而变化。因此如果我们只关心 how 的问题的话，那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首先认识到他是谁，我是谁。因为认识他是谁，我才知道我是谁。因为知道他是谁，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才知道我现在应该如何为人处事，我应该如何做决定，我为什么我 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教会中很多弟兄姊妹遇到很大的难处，为什么我们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好像在动荡不安的情况当中。我相信各位都深有同感，一个会祭会得好好的会突然被打下来、啊、死掉了、啊、死掉那么多的人、啊、一个飞机本来应该好好飞的怎么掉到太平印度洋去了，或者是为什么、啊、突然会有人冲到台北的、啊、捷运站，台湾治安那么好，冲到捷运站去杀那么多的人，为什么昆明突然会有人穿着黑衣服然后呢拿刀去乱砍人，这世界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我们先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底我的身份地位应该是如何，我如何来面对、我的存在，面对上帝的存在，然后接下来我们才知道这世界为什么会出了问题。那整个圣经的信息，如果我们要了解整个圣经的中心信息，如果用三个词来表达圣经的中心信息，其实就是这三个词：创造、堕落、救赎。我们在做个人布道的时候，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都去做个人布道，个人布道的时候通常我们讲的就是神人救恩信嘛，对不对？神人救恩信，神人罪恩信，神人罪恩信这五个基本的个人布道的五个词，其实就是创造、堕落、救赎嘛，就是这三个词。那因此我们这一次的夏令会里面，我盼望各位把过去已经听过的，或者可能我们零零碎碎，或者我们过去在不同的聚会当中所听过的这些观念，我们重新再做一次整理。这个整理我刚刚讲过，可能你是纪要真理班就已经听过了，但是我们重新再来思想，重新以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蛮有能力的啊，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万物又创造了我们，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呢？为什么我们的世界会有这么多问题呢？到底我怎么来面对这些问题呢？我盼望我们重新再一次来思想，真是要求圣灵保惠师来光照我们，否则的话这些理论这些观念啊，很容易成为一个知识性的，就是 informational 啊，就是我们成为一个 informational listening， 就是我们得到很多资讯，得到很多资料，听了很多名词，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一个 transformational listening， transformational 就是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聆听。所以我们在这里所听到的不是单单许多的名词而已啊，我们免不了会用到一些名词，会用到一些哲学性的名词，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名词，而是我们的心意被更新而变化，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认识，我们有一个愿意的了解，那这是我们在这一次退休会里面很重要的目的。好，首先今天晚上我们进入第一讲，第一课就是认识创造，创造、堕落、救赎。那我们来认识创造，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我们是谁呢？这些在儿童班大概都已经讲过，儿童植入学都已经教过了，但是我们重新来思想，我们这世界不是像很多无神论的物理学家，各位知道有一个当今很有名的无神论物理学家叫霍金，对不对？他不是有残疾吗？他都要靠这个电脑来沟通的，他靠很高的科技来表达他的意思了。那他写了好几本书，比如像《时间简史》啊，像啊有很多书影响很大的哈。那么他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他所有这些无神论的观念里面最重要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世界是自然而来的，这叫自然主义，就是这世界是自然存在的。你问他说，那这个自然存在是怎么可能产生自然存在的？他说就是自然存在，就是这样存在。那么很明显的，相信有神论需要信心，相信无神论也需要信心，因为你相信无神论就要相信说这个世界是就是自然存在，你我解释不了它为什么会存在，反正它就是存在。那基督徒我们也相信这世界不是这样自然存在的，也不是从自然进化而来的，那这个前提都是凭着人的一个想象跟信心而来的。那我们基督徒的答案当然很清楚很明白，这世界是来自造物主，来自造物主。所以创世纪一章一节我们都很清楚的，我们一起读来。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没有证明神的存在，圣经没有证明这宇宙是从哪里来的，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表示说这天地万物是有始有终的，是一个无始无终的神创造了有始有终的世界，是一个自有永有的神创造了有始有终的世界。意思就是上帝是无始无终的，就是上帝是无法证明他的存在的，因为人受造者不可能证明创造者的存在。那圣经因此一开始就启示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表示说在无限的时空当中，上帝开始了时间，开始了人类有关的时间跟空间，因此我们所在的这地球这宇宙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那这是基督徒的所谓创造论，我想这是很基本的基要真理了，就是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再一次讲到，圣经启示我们，这启示就是人明白，人感觉一定有一个创造者，圣经启示我们有这个创造者。那人为什么要感觉，为什么会相信有一个创造者呢？因为人如果是无限的，或者人是有限的，或者人是如灯灭一样的话，那表示说人生是有限的，为什么会有永生的向往呢？为什么有长生不老的向往呢？为什么想要立德立功立言呢？为什么想要我在我死后能够有人纪念我呢？那显然人的意识当中，我现在讲的是我们现在一般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在意识当中都感觉到说一定有一个永恒，一定有一个存在者，但是人的理性不可能去了解，只好用人的立德立功立言不朽的观念或者是长生不老的观念来寻求这个永恒者。但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圣经不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不可能靠人来证明，不可能靠科学来证明，不可能靠人的理性，不可能用人的语言来证明。圣经清楚开宗明义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就像约翰一书一章一节那里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然后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起初都是，就是说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存在者，他是一个存在者。各位注意到我刚刚讲的自然主义跟创造论的不同，跟有神论的不同。自然主义他凭着信心相信说这宇宙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就是自然，他 nature 就是 nature， 他相信自然就是自然存在。但是基督徒的信心却相信说，在没有大自然之前，先有一位存在者，先有一位创造者，从这位创造者开始了这个世界。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观念呢？因为有这个观念以后，那既然是有一位造物者来创造这个世界，那造物者他就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造物者他一定创造的时候，他要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所以接下来创世纪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我们很熟悉的，我们一起读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各样地上的活物。那这一节经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而且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所以人不是自然进化而来的，人是照着这一位智慧的上帝、智慧的设计者他的形象而被造的。而且人受造是有目的的，是有使命的，要管理他所造的宇宙万物。那这就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很清楚地解答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是谁，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谁，才知道我是谁。当我知道我是谁以后，我才知道我当做什么。当我知道我当做什么，以及人没有做什么以后，
我们才知道我怎么来面对当今的问题。因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互先认识他是谁，因此认识我是谁。那这里很清楚地认识到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起初就存在的，他是创造者，那我是他所造的，我被造的目的是要完成上帝托付给我在世界上的使命，我是有上帝的形象的人。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好，我刚刚讲过，这是我们在基要真理班都已经知道的，我们重新再来思想。那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认识，就是我们的存在呢是来自神，所以任何事物或者任何人都不足以为我们定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到底我是谁呢？到底我是谁呢？我记得199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海外校园杂志刚刚创办，那时候我们也开始有中国学人的培训营。那各位晓得台湾、香港、新马的留学生呢，1960年代就开始来美国。我们当中有很多大概就是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来美国的。那到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部分的留学生来自于中国大陆。那我记得92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培训营，那时候的讲员就是我们道方姐妹，那就是道方姐，就是在台福祈祷员，就是台福祈祷员。我记得那一次在那个培训营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起来做见证，她很激动的，很几乎要流泪的，她说今天我在这边能够跟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聚会，她说真是我从前想都想不到，因为她刚刚从中国出来。她说在以前像我这样的人就叫做黑五类，黑五类各位知道吧？黑五类就是地富环坏右，就是这种坏的成分的混子，那是不可以是一个从政府的眼光，就是说从政府的眼光来说，你的成分、你的出身、你的孩子都是不好的，因此你从生下来，特别是可怜的是孩子，生下来就叫做狗崽子，生下来就是他没有资格读大学，或者没有资格担任重要的职分，或者他在升迁的时候，或者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那各位最近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张艺谋拍的电影叫做回归。回归吧，回归，那就是演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期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她跳芭蕾舞跳得非常好，她跳那个当时候样板戏叫红色娘子军那她是本来是她的舞技是最好的，应该是演这个主角的，结果就因为她的爸爸是右派分子，结果她就不能够担任那个主跳的那个职分，而且他爸爸回来看他们的时候，他出卖他爸爸让政府来把他爸爸抓走那后来他的妈妈就因此精神失常，那么整个电影就在描写爸爸回家了，但是妈妈认不得他爸爸了，他爸妈的精神已经错乱了，认不得爸爸，每一天都到车站去等着6月5号我的丈夫要回来，每一个月6月5号去等着他丈夫要回来。好，这一个电影非常的悲剧，就是演得非常的悲情。张艺谋过去拍的都是豪华的商业片，那这一部片呢拍得非常的深刻，因为他在表达一个人的身份跟地位，我的身份跟地位原来是政府给我的，政府来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了，我就被不能平反了，我就被定性了，我就被判定我的身份是如此了。感谢上帝，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知道我是上帝所造的，我是他的儿女，我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因此没有任何政权可以为我们定位，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定位说你是谁，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分子，是靠因为我是上帝所造的，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有上帝的形象在我里面。存在主义这些哲学家讲到说我思故我在他们最强调的就是我的存在就是因为我有思想，我的思想来决定我的存在，但是一个罪人的思想怎么来决定自己的存在呢？ 一个罪人怎么决定自己的存在价值呢？怎么决定自己的存在的意义跟尊严呢？那存在主义者，特别是法国的卡缪、沙特，他们非常强调人生的荒谬啊。他就觉得经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所谓文明国家，一个啊可能是一个钢琴家，或者一个可能是一个文化人，在战场上就像野兽一样的厮杀，他觉得说人生是完全是荒谬的，所谓文化，所谓文明，所谓教育，所谓这些道德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这个所谓存在主义的就认为说，我的存在是靠我的思想，我认为我是谁，我就是谁。好，这是所谓存在主义来为人来做定位。唯物论，我想从国内来的都知道，就是到底人是什么，这世界是靠什么力量来生存的，完全是物质的动力。那这一些思想都因为不认识上帝。如果我们认识到说我是上帝所造的，我是有上帝形象的，那我是谁是看上帝怎么说我，不是看人来怎么说我，不是看社会上的人怎么来定位我。我记得有一年我到芝加哥的博物馆，芝加哥有非常多的博物馆，非常好的博物馆，就像在纽约一样。那芝加哥博物馆，有一次我去芝加哥博物馆，我看到就是去参观那些画。那么在博物馆里面，我记得我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去，那当然都是一些名画，都是很有名的名画。芝加哥的大学博物馆呢，在美国的博物馆当中有它的特点啊。芝加哥大学的博物馆，特别是近东，就是亚伯拉罕时期、两河流域时期那一段的历史呢，是在美国的博物馆当中最丰富的。那我那次去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博物馆跟旁边的一些艺术馆。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呢，看到一幅画，通常博物馆里面所挂的画都是一些非常美丽的、非常英俊的，或者是国王，或者是拿破仑，或者是一些著名的人物的画像，或者是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画像，或者叫一个叫维梅尔啊，他是一个最先能够使用这采光的其实他是能够注意到采光的技巧的一个画家啊，都是这些名画。但是那一次我去看到一幅画的时候呢，远远看的时候知道说这是一个人的脸，我只知道这是一个人的脸，但是那个脸呢非常的丑陋，就是丑陋，然后呢五官不整青筋暴胀你只知道他是一个人，但是呢是一个惨不忍睹非常丑陋的一张脸。我很好奇就是说其他的画，你看旁边那些画都是美女，都是一些名人，为什么这一张画这么丑陋呢？而且这么丑的一张画为什么会放在这里呢？那我再走进去看看它下面的说明，它都有是这是谁画的，然后这是主题是什么。当我走进去看的时候，它下面用英文写了一句话，它说 He was created by the image of God。 这幅画的题目叫做 He was created by the image of God， 它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当时我的感觉，这位画家他要表达了，就是说即使是这么丑的一个人就是他五官不整，或者是可能有一个骨头被拿掉了或者是他有非常痛苦的往事，或者是无论因为什么样的疾病使得他变成这么丑陋这么难看，但是他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他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无论一个人他的长相如何，无论他的出身如何，无论他的父母亲是谁，无论他的身份地位是如何，他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他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当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他内心的里面，他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当我们按上帝形象造的时候，不管我们的外形变得如何，内心的身份地位、他的尊严、他的存在的价值，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刚刚曾牧师讲到，我们盼望在这次夏令会里面，我们能够学习，能够彼此相爱，能够爱主，能够恢复起初的爱心。那这起初的爱是因为我们起初是因为爱的上帝所造的，所以我们把我们撕掉的，或者我们被丑化的、被扭曲的，或者是我们被破坏的这个爱，我们重新恢复过来。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光， 那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因此把我们已经暗淡的光，或者我们已经被我们掩盖的光，重新再恢复过来，重新点燃起来。那这是因为知道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创造论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他正是他总是啊，他正是他总是啊。上帝在对摩西讲说，以色列人如果问我是谁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们说 I am who I am。 我们一起来读这三个英文字，三句英文啊，都很简单。来， I am who I am, I am where I am, I am what I am。 好，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上帝他正是，也就是说上帝永远是，现在是。对上帝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是现在，任何地点都在这里，任何事情都在他的手中。对他来说，他没有所谓过去、现在、未来。人有过去、未来、现在、未来，历史有过去、现在、未来。上帝永远是现在，上帝永远在这里，上帝永远在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因此当他说是的时候就是，说无的时候是无，当他说好就好哈。也就是说一切都对他来说都是现在是。那么表示说，当我过去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以为没有上帝，我以为我是世界的主人，我以为我靠自我奋斗可以解决我的生命，我以为一切都是用我的双手打造出来的。但是当我现在接受他的时候，他就在我的身边，他就在我面前，他现在就接纳我，我就是他预定要得救的人。就当我现在我的心意更新了变化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就是成为一个他所喜悦的人。对上帝来说永远都是现在事，对上帝来说没有这里那里的差别，对上帝来说一切事都是现在，因为他跨越时间，跨越空间。因此我们什么时候来到他的面前，当我现在愿意投靠他，当我现在归向他，当我悔改，从我错误，从我的罪恶，从我的失败中回转的时候，我现在就是他的儿女，我现在就是他所喜悦的人，我现在就是圣洁的人，我现在就是他的子民，我现在就是他的仆人。那就说对，这是一个何等不同的一个盼望跟认识。如果上帝是过去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双上节王明道的上帝，那现在他还是不是我的上帝呢？他既然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又是双上节，又是林头生，又是王明道，又是吴用长老的上帝，那他现在也是我的上帝。就说他当我现在来到他的面前，当我回转归向他的时候，他就是我的神，他就是我的救主审判者，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君王，他是我的好牧人。那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自我认识，因为知道上帝是一个永远，他永远正是他总是的时候，我才有信心来投靠他，我才有信心从我的罪恶中回转过来，我才有信心再一次带着疲惫不堪羞愧的身体回到他的面前，像那个浪子一样因为他正是他总是。当我靠着他得胜，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蛮有能力的时候，因为他正在我生命中工作，他总是在我生命中工作。当我极其软弱的时候，他正在我的软弱中来显出刚强，他正是他总是。好，这是创造论很重要的认识。我们有这个创造论的认识以后，我们才知道我是谁。因此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世界万物的时候，当我们这一次来 Paverdan 可以说是我到过的最漂亮的校园从这么美丽的学校，然后看到太平洋的远景，无论是早晨，无论是黄昏无论是中午的时候，你看都有不同的面貌。各位试着在这几天你再一次看海太平洋我们已经看很多了但我们再一次看，你会看到海有不同的脸孔。我记得有一次我到瑞士去是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学校那我去那边领一个聚会的时候，我们是暂时住在那边。那个宣教师他告诉我，他说你们现在的窗户就对着阿尔卑斯山 你对着 RB 13你去看，你看这座山，你早上的时候看，中午的时候看，晚上的时候看，你会发现山有脸孔的，山有表情的。以前我们看到山就是山嘛，见山不是山，见水又不是水。但是你现在你注意看，他说山在早上有表情的，在中午有不同的表情，到黄昏的时候又有不同的表情。以前可能你太忙了，你们通常都太忙了，所以呢真的是看到山跟水呢就是一个水就是一个山啊。他说你这一次呢，既然你们这一天是没有聚会的，你好好的看这座山啊。我那时候开始学习看山，真的看山，我真的注意到同样是一座山，真的是有不同的表情。各位在这里也试着看看太平洋哈，你刚刚我今天下午来的时候是三点钟左右到，那时候热得不得了，那时候所看到太平洋跟我刚刚七点钟走路过来的时候看的表情就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山水有情，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有情的上帝所造的天地万物哈。这首诗歌我们都很熟悉，当我们再一次来唱的时候，我要知道我是谁，因为我是这一位创造者所造的，这个创造者是有情有理有灵的神，因此我也是一个有情有理有灵的人。我看到他所造的山水的时候，我用上帝的感情来看这些山水哈。这首诗歌我们都会唱，好，我们一起来唱。如果有事情是最好，没有事情我们清唱，我相信我们都会唱哈。来，这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仰听，宇宙歌唱是为响应，星辰昨夜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诉说天父全能。我在这里选了一首云的照片，这个云的照片是魏师母，就是刚刚您祷告的这一位魏师母送就是这个师母她照的哈，是她在 Facebook 上面照的，我就把它取下来哈。有一次我看她的 Facebook， 她照了很多不同的云啊，照得非常的漂亮，我就把其中的一张选下来哈。我们在看这些云，看这些花草树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有晴天。有情的天父所造给我们的有情的天地哈，我们来看这些花草树木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上帝的怀抱中，我们从山水看到天父的慈爱的表情，看到天父丰富的表情啊，这世界都是他的智慧所造的。因此我们人原来是受上帝的形象造的哈，各位晓得用上帝的形象呢，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以弗所书那边所讲的，上帝是爱，上帝是光，上帝是灵，因此我们也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人，我们是有爱有光有灵的人。我们受造的时候，上帝原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爱有光有灵的人，因此我们可以回到起初的爱，我们可以回到起初的光，可以回到起初与神的灵能够相通的光景中。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上帝所做的救赎的工作。上帝的救赎就是让我们重新恢复有上帝的形象，让我们从一个被罪恶破坏的形象里面进入到原来上帝造我们的形象，是一个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爱有光有灵的。因此人受造的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且享受上帝，这是威敏斯的小要理问答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第一题，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永远享受上帝，荣耀上帝而且享受上帝。什么叫做享受上帝呢？很多人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我相信我过去是无神论，就是说在我信仰的历程当中，原先是无神论，或者我们很多从台湾香港来的是幻神论，就是到处都是神。好，现在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有神论就是相信有神。无神论是一种理论，是一个假设，是一个理论。有神论 也是一种理论哦，好像也只是停留在理论里面，就是我在理性上、理论上相信说有一位上帝，因为啊，这世界的创造这么奇妙，人体的结构这么奇妙啊，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这些怎么可能产生呢？因此，我相信有神论，但是很多人永远停留在有神论的光景当中。好，接下来第三个阶段，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然后再来就是啊，相信啊，上帝他是创造者，他是管理者，他是审判者。好，这是对上帝又更进一步的认识了。那从有神论进入到啊，相信上帝的作为，啊，认识上帝的啊的性情。好，这是一个又是更进一步，但是认识上帝的知识。跟享受上帝还是不一样，我们需要进入到第四个阶段里面，从无神论到有神论，从有神论知道上帝是谁，上帝做什么啊，上帝与我的关系，然后真正进入到爱的关系当中，进入到生命的关系当中，那这是很重要的，相信有上帝，荣耀上帝，而且享受上帝，以神为乐，以神为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一步的观念。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当中已经进入到以神为乐吗？进入到享受上帝的同在吗？进入到与上帝有亲密的生命的关系吗？还是只是他是天高上帝远，我对他敬而远之，但是没有亲而爱之呢？是敬而畏之，还是亲而爱之呢？那这是我们恢复到我们起初创造的时候的光景。各位想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每一天跟上帝可以面对面的交谈，他看到上帝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自然，很自然的关系，但是一旦有罪以后，他就发现说，诶，我身体好像是见不得人，还有他就开始躲避，不敢见上帝的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有新的世界观以后，就是回到我们当初创造的时候，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希望人认识他，人能够荣耀他，能够完成他托付的使命，而且享受他啊。那这是管理他所造的宇宙万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创造论与我们的关系。让我们有一段安静思想的时间，有一段默想的时间。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对自己跟神的关系有什么新的认识吗？这种新的认识对你的生活，就对你的信仰、职场、家庭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从现在思想一下，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对自己跟神的关系有什么新的认识吗？还有，我们当中有很多信主很多年了，但是我们信主多年以后，或者我们现在很多是在侍奉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侍奉上帝的人，我重新认识创造论吗？我重新认识我的使命吗？我重新思想上帝的形象到底与我的关系是什么呢？我是按上帝形象造的，在我的侍奉中我有上帝的形象吗？在我的家庭生活中我活出上帝形象的样子吗？人家看到我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可怕的人、可爱的人、一个伟大的人，还是看到上帝的形象在我里面呢？是人跟人来相比的那一种的形象，还是我看到上帝造了我，我本来是一个罪人，现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后，在我的生命中有多少上帝的形象彰显出来呢？当人看见我的时候，看到的是上帝的威严、公义啊，那种审判的那种形象呢？还是看到上帝的恩典、慈爱、怜悯、智慧呢？人看见我的时候，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的和平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吗？到底我的生命中有回到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所给人的那一个完美的形象吗？上帝的形象在我的职场中如何表现出来，在我的家庭中如何落实出来呢？在我的教会生活中如何落实出来呢？我们有一点安静祷告的时间，好不好？今天晚上特别是第一个晚上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受造的，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上帝的杰作以后，但愿我们重新再次来思想 神的生命，神的形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有一段安静默想的时间，求神再一次来光照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繁忙的生活中我们能够退下来，我们来到这山明水秀的地方，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再一次来思想你，再一次来认识你。主，我们过去已经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已经知道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主，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里面，主，我们需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重新来认识你，让我们重新被圣灵所光照以后，看见在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形象，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使得你的形象被掩蔽了。主，让我们也看在我周围的弟兄姐妹，看在我周围的同工，看到他们心中上帝的形象，看到君王的荣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是大有能力的生命，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和恩典。就让我们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我们特别的安静，我们特别的彼此来更深的认识自己，也认识我们的弟兄姊妹。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被你光照以后，我们活出你美好的形象来，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让你的生命的恩典，让你的光，让你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再一次来做修补，再一次来做更新，也再一次做奉献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求你在这三天当中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晨更的时候，让我们在彼此交流的时候，让我们在聚会中，让我们在安静中，主，让我们在个人的默想中，我们再一次来经历你，再一次来认识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